普贤行愿品十大愿啊，现在上次是讲到第八常随佛学啊，第八常随佛学的经文呢、啊、有先说跟我们的娑婆世界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学啊，然后跟十方一切诸佛学，现在的课本上的经文呢、啊、是到第十四页啊，第十四页的中间就后边算来第二行。上次是讲到一念念中我皆随学，这是说明跟随本师释迦牟尼佛学。上次曾讲过跟佛学并不难，从浅的做起，就是扫地整理梵经啊，一一如法都是常随佛学啊，不一定是一讲到很高深的道理，就是平常我们的举止动静啊，行住坐事为一如法都是常随佛学。那么经文接下去是说，不但是跟本师如是学，跟十方诸佛也一样，所以经文说：“如今世尊毗卢遮那，如是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所有城中，一切如来皆亦如是，一念念中啊，我皆随学，就跟前面的如是一切我皆随学。”啊，意思是相同。如按照今现在我们的教主世尊本师释迦牟尼佛报身佛名为毗卢遮那啊，那么像毗卢遮那释迦世尊，他无量劫来从因智国的修行一切，我们应当要跟随学习像这样子，如是进法界，进这个十方法界，进虚空界之中，进十方变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一切所有佛刹当中，所有所有尘中显示诸佛无量无边啊，甚至一粒尘中也有无量世界无量诸佛啊，那么一切如来一切是总包括所有的诸佛，我一样也跟住这样子学，皆亦如是，通通相同，跟我们跟释迦牟尼佛学的情况完全相同，所以叫做如是，念念随学啊，我要念念中啊，跟随佛这样子学习，这一念念中，我皆随学，我修学菩萨道，修学菩萨道的这个初学菩萨乃至等觉都是一样，都这样做，由浅入深。随学就是佛怎么做我就学习怎么做啊，言佛所言，行佛所行，最后证佛所证。总结说，如是虚空界境，众生界境，众生业境，众生烦恼经，我此随学无有穷经，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意业无有疲厌，跟前文相同啊，只是换上随学啊。进十方变法界所有众生，虚空界如果有进，众生界如果有进，众生的业力如果有进，众生的烦恼如果有进，我常随佛学的愿力没有穷尽，尽未来际这样的学习下去，而且要念念相续没有停止，没有间断，我生于一三业，念念学习，没有疲倦，没有远离就是对于常随佛学的心愿呢，是尽未来际学习的。修学菩萨道的人在修因的时候能够勤修常随佛学，将来感的果位成佛，他所有的智慧神通功德庄严 通通无量，而他国内的众生都有具备六通啊无量功德智慧庄严。这是第八常随佛学。常随佛学就是上求佛道，菩萨道第一个目标，对上跟随佛学，学习佛法，上求佛道。第九的恒顺众生就是下化众生啊，对下所有的众生我应当都要随顺他，来接引他度化众生，使他能够断烦恼了生死啊，成无上菩提。那么这个常随佛学过了之后，说恒顺众生就是菩萨道本来就是上求下化，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恒顺众生就是下化众生。经文说福字善男子言恒顺众生则，标出第九恒顺众生的名称。还有当时普贤菩萨对善财童子说，这个善男子就是普贤菩萨称善财的称呼啊，善男子也是菩萨的通称了啊。言恒顺众生者，我所说的要恒常随顺众生的这个道理怎么讲呢？恒就是常啊，从发菩提心开始一直到成佛都要常常随顺众生，所以叫做恒顺众生。顺怎么顺法子呢？顺众生的根性而来度化他，不是跟着众生跑啊，并不是说众生去偷盗你也跟着他去偷盗，众生在杀生你也跟着他杀生，那个叫做什么？那是被众生度啊，不是度众生啊。顺是随顺众生的千差万别的根性，想办法来感化他度化他，使他断恶修善啊。第一步要教化众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众生的种类千差万别，而众生的根性也是千差万别，而且六凡法界的众生善少而恶多啊，善业虽然有啊少啊啊，造恶业的因种多，造恶业的机缘也多，那么造业的机会也就特别多。因此我们随顺众生呢，随顺他的根性，慢慢感化他，使他能够断恶修善，去向于无上菩提啊，就是感化众生能够消除恶业，去向于善法，这才叫做恒顺众生，不是跟着众生乱跑啊。所以这个恒顺众生的意思啊，处处想办法度化众生，已经在修善法的我们帮助他成就他，希望他更能殊胜，去向于无上菩提，善法更为正章。如果不发心修善法的，我们又想办法劝他，使他能够去向于修学善法啊。佛法尤其菩萨道，他的目标本来就是如此。中国儒家孔夫子的学说里面也有很多跟这个道理相近的地方，例如君子尊贤而勇重啊，尊贤勇重的态度啊，就是恒顺众生的这个情况很像是啊，就是能够接纳别人呢 啊而不会说是自己了不起。还有说家善而勤不能，人家在修善法，我加冕他啊，赞叹他啊，那个没有能够做到的，我们希望能够感化他啊。孔子还说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啊， 孟子说人民爱物，都接近于佛法的恒顺众生的意义啊，他都是要感化人呢、啊，断恶修善。不过他只是举在人道的范围一样啊，没有像佛法到了最高的究竟佛果的境界就是了。经文接下去就说明这个顺恒顺众生的方式啊，为净法界、虚空界、十方刹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先说明啊所随顺的境界当中的众生的差别相啊，为指下文来解释恒顺众生的意义说，进这个法界内，进这个虚空界里面，十方刹是国土，还表示很多无量无边啊，十方世界国土众生无量无边，那么因此所有的众生呢、啊、也有种种的差别，种种差别说明这个世间众生的差别情况非常之多。有哪一些差别啊？经文下面说的有五种的差别相，第一是受身差别，第二是依执差别，第三是种类差别，第四是受用差别，第五是总结解释众生的种类差别的情况啊。经文所说的所谓卵生、胎生、死生、化生，这个四生呢就是众生的受生差别啊，就是第一种受生的差别。众生接受这个身体来生在人间，生在六道啊，它这个受生的差别相不除这四类，卵生、胎生、死生、化生啊。所以楞严经第四卷里面说卵为响声，胎引清油，胎引清油，食以喉感，化以理音众生受生的类别总不出这四类。鸟类就是禽鸟都是卵生，人跟兽类牛马等都是胎生，动物小动物虫类有许多是有食气的地方它就能够受生，是死生。没有突然之间变化出来有它的身体，无而复有，叫做化生。六道当中天上的天人是化生，地狱道的众生也是化生啊。这个胎卵死化为众生受生的差别啊。其次是说到受生之后这个身体的依靠依执差别的情况，就是第二依执差别啊，他所依靠安置的地方的差别相。所以经文说或有依于地水火风而生住者，或有依空及诸会目而生住者。这一段就是说明依执差别，三界六道众生他所依靠安置的地方，他的所依靠安置成就的身体有这些差别相，或不一定至此，或者有一类众生是依靠地水火风四大而受生而安住的。例如我们这个人身，这个身体就是地水火风四大组合起来假合而成的身体，身上的骨头等有质的东西属于地大，湿气全身的水分属于水大，暖气是火大，伏羲动转是风大 那么我们人生就是靠这个地水火风四大而生成这个身体，而住在这个世间，那么离开这个四大，他的这个身体就不能成立啊。一大不调，百一病生。如果四大有一大不调，不调活的话，他就会生病；四大不调的话，有四百四病生啊。所以身体要调活，地水火风都要调到正好，样样恰到好处，不多不少啊。那么就靠这个四大组织成就的身体而住在这个四大的环境当中。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也是需要四大，没有地我们没有地方站啊，脚不打地的话，你能在空中停住吗？离不开地啊。没有水你能活吗？没有饭吃还可以啊，一段时间没有多大要紧，还可以忍受。一个人如果没有水的话，渴就渴死了啊。所以没有水也不能生活。没有火行吗？上次的全台大停电多苦恼啊，尤其住在高楼上啊，封得很紧的，没有办法开窗的啊，完全靠冷气的啊，一下子没有电了，没有冷气了，只好到外头去扇扇子啊。这个就是恢复到原始时代啊，房子也不能住啊，只好住山洞最凉。没有火没有办法生活。我们吃饭三餐吃饭没有火来煮，你能吃吗？不能吃生米呀啊。所以火是众生所依靠，很重要的。风，台风固然是不喜欢，平常如果没有风梦也梦死啊啊，没有风也就不行。有空，有虚空的地方必定就有虚空，就有风。所以身体靠四大组织，住靠四大养成，没有四大我们没有办法生存。那么其他的动物很多很多也是如此啊，它少一大也不行啊啊。或有一空几株会木而生住着，或者有一类众生啊，他要靠住虚空。我们人也需要有虚空啊，我们不能住在这烫烫来所在啊。假如没有空也没有办法住。所以地水火风固然需要，空也很重要，没有空地水火风也不能安立啊。所以人也需要依空，其他众生也需要依空。不过他更需要在空中生活的会飞的鸟啊。鸟在空中飞，如果没有虚空它就不能飞呀啊。笼子里面它就飞不出去啊。所以鸟不但是要地水火风，它也要最重要的空啊。所以有些众生要依空而住，实际上在虚空中还有很多的生物啊，靠虚空而生活。疾是病疾，疾株，株是很多，蕙是花蕙啊，就草类，这里指草类。木是树木类，有些众生依这个草木而受生而安住啊。虫类，小动物很多啊，依靠草木啊，说啊，依草木来生活，来生长，来安住啊。鬼神也要依靠这个草木，所谓依草附木啊啊，他才能够啊生活啊。佛法的戒律里面，破坏树木花草叫做坏鬼神村。就是鬼神鬼道众生他也依靠这个草木之类来做他的生活的地方啊。那么这是第二一值差别啊。第三是种类差别啊。 它这个类别很多，所以经文说种种身类，种种色身，种种形状，种种相貌，种种受量，种种族类，种种名号，种种心性，种种知见，种种娱乐，种种异形，种种威仪，种种衣服，种种饮食。这一段是总说明这个种类的差别啊，种类人生乃至六道所有的众生，它的种类差别很多。种种身类，种种受身的类别，而它这个身相就有种种差别不同。天上有六欲天啊，四天王天、桃李天啊、夜魔天、兜率天、化落天到他法自在天，这个六欲天它的受身的类别各个都有不同。人间有四大部洲啊，现在就是这个地球上人类的差别也有很多啊，乃至动物啊，一毛鳞甲乃至千差万别的这个身相，在受身的类别非常非常的多啊。那么这是种，然后再分别它的差别相。种种色身，且拿我们人道众生来说，人的身体色相他的身体他的色相有许多差别，种种差别。怎么样的差别？人的身体色相有粗有细，有大颗的，有三散的啊，有的很高，有的很矮，诸如啊，所以有粗细，有长短。而人的身体的颜色有黑的，有白的啊，我们这个汉民族的人都是黄皮肤的啊，所以人的色身千差万别。人生如此，其他众生也有种种差别。现在我们是人道众生，单拿人道来说明，就知道这个色身的差别相。种种形状、形象、状况，种种不同。人是顶天立地，头顶朝着天，脚踩着地，是竖的啊，这是人身。畜生道众生像牛马，它是背朝天横的啊，所以畜生也叫做旁生，因为他的身体呀是旁行的，不是竖立的直的，所以有种种形状差别，众生的种类形状很多，不能一一细说啊。种种相貌啊，人的相貌，单拿人来说，人的相貌有美的，很美丽的，像西施啊，现在西施很多啊，槟榔西施到处都是哦。不过是不是跟从前吴越时代的西施一样，那就不得而知啊。那么呢，普通一般讲到西施啊，总是代表很漂亮啊。所以人的相貌有美的如西施，有丑的，丑啊就是长得不好看啊。啊，长得不好看最丑的是哪一种啊？像战国时代的无颜女，无颜呢、啊、钟离春哦，无颜他是住在无颜的地方，他的身相长得最丑陋了。怎么丑陋法子呢？按照书本上讲啊，这个无颜女的头顶啊，中间是窝下去，周围高起来，好像那个中东西的中舅舅啊，跟那个样子。我们人普通一般头是中间是高一点的，他不是，中间塌下去，周围高起来，眼睛是往里面深很深，看眼珠子都很不容易看到，鼻子是往上翘的，那么牙齿是露出来的， 非常难看啊，还是丑陋啊。说是说到丑陋长得不好啊，就像无言女。所以一般在那个地方的人，如果说女孩子长得不好看呢、丑陋啊，就说哎，你如无言呐、好像无言女一样哦，这是说明她的丑陋情形。平常说苏东坡的妹妹说是很丑啊，恐怕还不如无言呐、比起无言来还相差很远啊。美的太美，丑的又太丑，那么处在中间不美不丑的这种人多了啊，而且每一种人的相貌都不会完全一样啊。平常说人有相像的地方，彼此有差不多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可是呢，实际上细细看呢、每一个人的脸相都不会完全一样。当然了，都是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一个嘴巴，但是呢，他的这个长相都有不同的地方啊。据说蒜头鼻是总统相，哎，你有没有蒜头鼻呀？哎，这个相貌差别很多哦，所以叫做种种。哎，种种寿年有的很长，有的很短。最短的像小动物有一日一夜万死万生啊，那么人的寿命来说，普通一般能够活到七八十岁很不错了，很好了啊。如果能够活到100岁、120岁，哦，那不得了了啊，那是人瑞了啊。像西园老和尚啊，120岁。唐朝的清凉国师102岁，102岁哦。赵州禅师是120啊。西园老和尚跟赵州同寿，赵州崇年禅师他也活到120岁。一个人要活到两个甲子满很不容易啊，能够活到一个甲子满了，那就算不算夭了，不算中途夭的啊，而是寿算满。那么如果能够到了70岁，哎，那叫做古来稀了，叫做古稀之年了啊，我已经爬上来了，我也觉得很不错啊，我能爬上到这个界限来啊。一个人寿年长的固然是很好啊，短的世间上也不少啊。总之，纵然寿年长，要身体健康。假如寿年长而身体不健康，那是一件苦事情。不久之前，有一位在家居士来见我。他的父亲已经满了90岁，可是身体多病啊。那么他谈起来，我说啊，那不错啦，已经90岁了，很高寿了。他就说，高寿虽然是好啊，主要要健康啊，不健康这个病没有什么好处。意思就是说，他的父亲虽然是90岁，很高寿，但是身体不健康。身体不健康，经常要找到很多麻烦，让他的子孙受到很多苦恼，这也不是个办法。但是这是求不得苦啊，人道众生，八苦交煎啊。那么你想要的偏偏得不到，40年前，恐怕超过40年啊。这个狮头山南庄乡到里面山深山里面呢，有个东河村，里面有一个百岁婆，105岁啊。那么有人去看她呀啊，那么像这个百岁婆年纪105岁很不容易，那么希望她讲讲好话，可是她不是讲好话，她一见面就说，哎呀，你们这么好心啊，就不要像我活那么老了，糟透了。希望他说好话，他说你们这么好心啊，就不要像我活得那么老。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孤单一个人， 105岁还要自己烧饭吃，啊，样样要自己来，也没有后辈。那么这样子，纵然是活到超过100岁，好像他觉得很苦恼，没有什么用。所以因此之故啊，寿年长短，主要是要有福的因缘，身体健康才是有用，啊。所以人的寿命种种寿量有长有短啊，这个寿量长短呢，按照因果律来说，多杀生寿命就会短，不杀生持不杀戒寿命就会长。像佛弟子当中啊，这个薄俱罗活到160岁，就是他多生以来呀、啊、修持不杀生戒，所以呀、啊、他出世的时候就感到五种不死啊，碰到五种会死的因缘呢、啊、但是他不会死。而他活到160岁，身体非常健康啊，而且证到阿罗汉果，所以那是寿年长而又身体健康，这个人的福报那是最了不起最好的了。我们今天只讲到种种寿量，希望大家长命100岁、120岁啊，而且要身体健康，那是最好。再往下的后文呢，留下次讲啊，小红。